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空中辅导，我是你的好朋友小农。那相信你听到这里已经猜到周师母她今天没有办法在这里跟你在空中相遇，但是呢，周师母还是一如以往的惦记着你的需要，所以呢，今天啊，我们依然有老朋友徐老师在这里跟小农呢陪着在收音机在手机前的每位听众朋友。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是直播节目。所以如果你现在听到了节目，你心想最近你也有一些需要的话呢，尤其是家庭婚姻或者各种亲子关系的需要，有点困惑的话，你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聊天，徐老师呢会用心的给你一些有用的意见。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现在你已经可以打电话来了。那现在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是一位弟兄，他在线上等着，他是广州的李弟兄。李弟兄你好吗？喂，李弟兄，请问你在吗？喂，诶，我们看看是不是线路有什么状况哦？请问李弟兄在吗？没问题。我们希望呢，可以尽快的跟李弟兄连线上，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等了很久，才等到今天节目开始。那徐老师啊，其实呢，空中辅导打电话给我们分享的姊妹呢会比较多，有时候呢会不会觉得普遍来讲哈，当然没有一定的答案，弟兄要讲出自己的心声，以你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是不是真的比较难呢？
那的确是，因为就很多的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在用言语沟通跟情绪的表达上，女性的确比男性比较容易，比较快速。所以男生要他自讲他自己的问题，然后讲到情绪那方面的确比较少。他也觉得诶，男人嘛，特别中国人的面子的问题，有时候也是比较难去表达自己的需要。
那如果跟身边的配偶，比方说自己的妻子，已经很习惯很多年都是这样，不会讲自己的心声的，但是大家都觉得其实很需要，不然的话就无法长期的长久的再走下去，在这么已经习惯的一种状态底下，有没有一些意见徐老师可以给我们，要怎么打开，就是打破那座的冰山，因为已经很多年很肉麻，如果突然之间要改变的话，可以从哪些小点做起呢？
那刚刚也说到那个是冰山嘛哈，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所以要慢慢的从小开始。我常常会鼓励我们的听众，从最简单的，从最喜欢的，从正面的开始，不要从很困难的、很问题的着手。很多听众打电话来都希望啊，透过我们的直播或者我们的辅导，会让对方或者让自己马上改变，那是给自己太多也不可能的期待，
是过大的期待。是。那我们很开心的是后台的同工联系上刚才打电话进来的李弟兄了，希望今天他可以跟徐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广东的李弟兄你好吗？
你好。
哎，你好，我是小农。
你好。
欢迎你李弟兄。
你平安
平安平安。那现在徐老师已经在这里听着你的情况，那最近你有什么想要跟徐老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是这样的，我现在在广州这边打工，觉得就是晚上一个人也觉得很无聊，就自己做一个节目，就是晚上想啊找，就是吃完饭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打算，所以说我自己想做一个晚上做个计划，就是吃完饭的话洗完澡了，再就锻炼一下身体，再就听听歌啊，再就读读圣经，但是这样老是做不来。 这个计划总是泡汤，
那
没办法，成功。
是，你想要锻炼身体，想要看圣经，想要在晚上无聊的时间可以做一些你觉得健康的活动，但是好像无法执行哦，对不对？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像你一样，想很多很需要很健康的事情，可是想了以后就好像无法执行。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的通病，不单只是你。那就是证明我们很多时候在想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帮自己这个想法下定决心，还有没有帮这个想法变成一个可行的计划。所以刚刚弟兄说，你很多时候都会泡汤哈，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打扰你？去泡汤呢？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下来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行动？譬如说，我们说很多人都想说要做运动，可是你没有想清楚，你所谓的做运动是做哪方面的运动？我是每天做呢？每天做多久呢？这些东西如果都没有想，就是随性，随心情，那很多时候可能就会很累了，就不想做了。突然看手机看。久了又忘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不晓得说你刚刚说你泡汤了，你有发现你有哪些事情在影响着你去无法执行吗？
有时候是我们下班太晚了，就受不了了。那就是说，这是第一个是特殊情况嘛。还有的时候就是说，人家打电话，或者就是说在有别的事情去了，就也没能够做成功。还有的是就是我自己一个坏习惯，有时就是汗手机，虽然汗了一段时间就忘记了是这些计划了。还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坚持，做不了两下子就怕累就不干了。
对啊，所以我们刚刚也说，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也跟你一样，我们的想法哈，没有把它写下来，也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可行的计划。好比如说，有些人说他要做运动，他一想就说我每一天要有一个小时，可是可能反过来说，其实一个小时是蛮困难的。所以你可能先帮自己先计划说，我每一个礼拜大概一个礼拜，我可能有三天每。哪三天都可以把它写下来，那三天我可能先做五分钟的运动，那五分钟的运动可能就是很简单的，那你做到了，你能够维持超过一个礼拜以上，你就可以扩展变成十分钟。我们说所有的行动中都是从小的行动开始哈，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可能你要想想看，我也会鼓励弟兄姐妹，是说很多人都想说要做运动，其实蛮多人都蛮怕做运动的，所以应该去想你喜欢做哪一些运动。好比我说哈，我个人是讨厌跑步的，所以如果我是一个讨厌跑步的人，我想的运动是去跑步，那当然那个吸引力就很糟糕。可是运动也知道是很重要，我很喜欢打球，所以我的运动是安排去打球。还有我很喜欢去散步我不喜欢跑步，我喜欢散步。所以你要去计划一些你喜欢的事情，是可以跟你的想法是有相关的。还有除了运动以外呢，比如说你在刚说，我也希望可以看一些圣经，看一些书。那光看圣经有时候也会打乱我们的，可能你就是从一些例子又是见证值哈，每天可以有15分钟去看，你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譬如说你大概可以想看我大概几点下班哈，如果你说我很难准时七点下班，你就不要把那个时间画的那么死哈，通常是九点后我是应该都可以有自己的时间，那九点到十一点我大概有两个时间可以自由运用，那你就去想这些东西，越想的越细越清晰越小，你的行动就会越高。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实际的改变。当你真的去操作的时候，有维持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就开始会慢慢养成你的习惯。我觉得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你写了这些东西，你可以把这个放在你的手机啊，现在手机不是有那个铃声提醒你嘛？当你把它放在你的手机里面，它在按时提醒你的时候，尽管你在看手机，它也会提醒，你现在要做什么？那这样子可能也会对你有帮助。
是李弟兄啊，我听你这样讲，其实我也非常有同感的，因为小农经常写了很多的那些计划表，比方说每天早餐吃什么呀，还蛮健康的，都没有达成。然后运动，我跟自己讲，像徐老师所讲的，每一个礼拜我运动两次，一个小时，正是小农的计划。但我发现我一下子定的目标也太多，就对自己的期望也太高。我发现呢，之后我给自己一个比较小的目标，我能达到了。比方说我早一早起来我喝一杯胡萝卜汁，那个很简单的。然后呢每个礼拜我运动一次。之后我还来一个绝招，就是我找同伴，我跟他讲，我就是那么懒惰，我惰性很强，你要强迫我。他跟我讲，我也是，然后我们就互相鼓励。如果那天我说我很累我不去，他就会强迫我去，这样子。所以我发现，如果在身体的锻炼呢，或者读经啊，或者一些小小习惯上能找一个同路人，也是蛮不错的。那李弟兄，你听了之后觉得怎样呢？
这样是蛮好的。所以说我现在一个人在家在这个地方租的房子里面很无聊的，所以说这样要找一些事做呀。所以说我一天是说要计划一个小时运动啊，再去放松啊，读经祷告啊，听音乐啊，这些都计划不了，就是不能执行不了。
有没有去教会？
就是在祷告方面的话就没有那么恒心，祷不
是的，
祷不出来，不是一两分钟就没有事了。
所以其实我刚刚就是说，我们不要定得太高啊。
哦、
其实你每天有一个小时运动，其实是蛮困难的，特别对我们不是有习惯运动的人。我反过来会建议你，我刚刚小龙说不要一个礼拜一次一个小时，真的我们每天三分钟运动就可以了。你能够做到其实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你答应了自己的事情能够做到，就是一个给你很大的鼓励。每天三分钟
满足感
真的每天三分钟就在家里拉拉筋我每天呢早午晚呢都会蹲呢，深蹲了10到20下，分开那一天就是有60下。你这样持续去做，你其实已经在做运动。然后刚刚祷告也是音乐读经，那个我会把它归类是成长类哈。那你要看看这，希望你的成长的目标是什么。我说，如果我们没有目标，那些计划很容易飞走的。我们要把那个目标定下来，就是如果我这样做，我会看到我自己有哪些改变。好比如说刚刚说的运动，我这样做我会看到我的身体有哪些改变。你会看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这样做就会有成功，也会有成就感。那读经祷告也是有时候我会鼓励听众，你这样看有时候会，我们说我们的眼球会跑丢，特别我们一天下来很累，你就播着诗歌，唱着诗歌来祷告，开声来祷告。那一首诗歌大概3到5分钟嘛，那你就已经每天在3到5分钟来祷告。你这样子练习啊，慢慢你的心会静下来的时候，你透过这样子再去看书哈，我会觉得说，弟兄，好像你刚刚说，晚上一个人比较无聊，让自己有一些可以帮助自己成长的目标，这样子你就发现说你的动力就不一样。那可能当你的成长达到一些改变的时候，你的整个人生以及你的工作也许也会有改变。
是的，那我们也是鼓励李弟兄啊，在打工的这一段比较孤单的日子啊，晚上比较无聊的日子，如果身边有一些好的健康的信仰群体，或者一些好朋友，也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哈，可以去做做运动啊，聊聊天都可以。那今天跟你先聊到这里哈，李弟兄，非常开心可以接听到你的电话，谢谢你，拜拜。
谢谢你，
不会，谢谢你，祝福你，拜拜。那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也是一位弟兄。喂，金弟兄，你好吗？江苏的弟兄。
你好，徐老师，小龙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弟兄，你好。
是的，那徐老师已经在这里，有什么想要跟他分享的吗？
就是上次给你发了，给那个联友电台发了电邮嘛。关于我离婚的事情。说一下吧，从大家能够带导一下吗？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片面啊？就是 师母资助金师母也给我发那个电邮，
嗯
嗯，他关于说离婚的什么要，是不是要重新再找一个伴侣，
嗯
嗯，他告诉我，在一些电邮说，并不是信仰相同的，在一起都可以，嗯，所以说我想，借着这次通话，我想更加明白一下到底婚姻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嗯嗯，那金弟兄，你是否介意可以简单的讲讲你说你要离婚了对不对，那个原因或者那个情况？
是我的妻子她硬要离婚的。
哦，你的妻子要离婚。嗯嗯，
对，主要是原因就是我不生育嘛。
嗯嗯，
你不生育是
最大原因嘛，也
是你的身体的状况发现你不能生育，还是说你不想要小孩子？
啊，不是，我可能没有那方面生育能力，真是
嗯嗯，
我也看过。
嗯，而你妻子啊对这个很介意的原因是她真的很喜欢孩子。
以前嘛，这也可以这么说吧。
嗯，
她怎么说呢，我也做这么打算了，但是她以前性情也比较不错的，但是在这两年我母亲也催我这件事情，说你把这件事情做了吧，反正也不小了，也叔叔的也三十岁了，要有孩子吧，所以说母亲也把钱我们准备好了，所以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这两三年时间也发生不少事情了，所以说一直耽搁下来了，所以说今年离婚这件事情嘛特别的突然，我一直也没有料到嘛，就是也别突然，也刺激了我的神经，这也算是说没办法嘛，他一直在催着我，他说如果你不离婚我们都起诉你分割财产，我说我也没有强用勉强他勉强吧，我说你既然这么说了，他把家里什么东西存的款啊什么都带走了，我说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但是那次说上月三就是今年的3月26号嘛，他说你我们和平离婚吧，房子什么其他的财产我都一分不要了，我就净身出户吧，他这么一说嘛，我说行吧，和平的和平吧，我也没有办法了，他父母亲都已经去世了嘛，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弟弟，他现在大娘大姨在一起生活嘛，
那金弟兄啊，
所以说这件事情也是对我来说也是最大的破口吧。
对，
所以其实弟兄啊，你刚刚说你跟你太太是今年3月才离婚。
嗯，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想刚刚你说师母跟你在电邮里面我觉得现在不是讨论再婚的问题。是你们才刚离婚那么短的时间，
嗯，
只是刚刚听起来你很无奈，因为是你妻子一直要求要离婚，不然他就会起诉你，我觉得说你整个人可能心情情绪都没有去安静处理好，听起来并不是你想离婚，是你的太太她坚持在离婚，然后我想知道说你们结婚多久了？
我们是09年结的婚的，09年结的婚是将近10年了吧？
所以其实在这10年，后期才很想要小孩，才发现原来你身体是无法有小孩子的，是不是？就是你们早期的婚姻都是不错的嘛？
一开始嘛，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做婚前检查嘛，我们这边也没有想，我也没有想到，因为当过兵回来，我们的战友啊，基本上都很好，都是结婚生，就说，长话短说吧，我的母亲呢也是零七年信的主，也记得什么，也是有病嘛，比记得好了，他们信的主，然后我记得熏陶，也慢慢也信了嘛，所以说。对这件事情，他也这么有，也怎么说呢？有太大的反感。
嗯。
反感，我们在这个 这个刚开始吧，刚开始我确实也是非常的朦胧吧，也朦胧，相信这个圣经，也相信非常朦胧。嗯，他也没有多大的，特大意见。他说这么小，你就信耶稣，信什么嘛？所以说我一直没有在意着，没有在意放在心里面，也没来祷告嘛。以前也很也祷告过，但是没有在这方面多用功夫。
嗯，
这个时间，结婚以后有两三年嘛，他说一直没怀孕，我去看看吧。
嗯，
我说行，我们去到市里面去看了，也检查过，主要是我没有断食了。
嗯，
检查结果也非常一样的，但是也是当时也是他亲戚带领我们去的。我们去检查，做了阴茎检查，他说里面没有任何精子状态在里面。
嗯，
所以说我们过了一年，我们去看了，也一什么活都没有干，在那个家里面休养。说实话，医生也没有跟我们确切的说这件事情不能看了，还没跟我说，所以我们一直等待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多大效果。我们各大医院都已经看过了，因为这个事情也可能是先天性的，因为小时候我身体状况非常的差嘛，就是刚生下来的时候也非常的软，非常的弱，就是几乎要死的那种情况。
嗯，
也有找其他什么地方看啊，就是才看好，
所以
就一直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那个心里面。家里面父母亲也不知道，也是没忙嘛，也不知道。
嗯，
也挂着药物啊，怎么对身体有危害啊，他们都不知道。所以说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哦，这也是。
是
我自身的原因。
金弟兄啊，其实当初你跟你妻子结婚的时候，生孩子应该不是首要的目标，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才是就是最重要的那个要去想的，对不对？那我刚才听你这样讲，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妻子跟你离婚，除了无法有孩子这个问题以外，也许对生活各方面也有另外的不满，还是你觉得妻子就单纯是为了孩子的情况跟你离婚呢？
当时嘛，我们去办离婚那一天嘛，我们去了，然后他家里面就是他大娘嘛，是吧？但是他的是一老大那边大娘，他直接跟我说了，他说，其实这就是主要一点，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主要一点。所以说我们那天含了泪，我在签字的时候。我说啊，我说在神面前祷，我说，如果是你愿意这样做，那我把这个签了，签字很好签，就是三个字嘛，签就算了，签就签吧。但是我把这，我也怎么说呢？主要是这一点，对，这就是一个最大问题。
弟兄啊，我觉得
我感觉
很
好，很
重要是说，
大娘也说了。
弟兄啊，弟兄，我们啊，你听好不好，弟兄？
他经常很少做家务，做什么
都是你非常疼爱他哦。
我觉得最重要是说啊，既然你们已经签了哈，我觉得是很难过的哈，我们也不用去追究这个东西。我觉得说。最重要是说，刚刚你问到婚姻是什么？听起来你也是信主了几年嘛？那你太太是没有信主的，对不对？
对。
好，你太太
也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听了什么那个，就是联络电台节目嘛，经常也听。他有时候也说，你把声音放大，放小一点。有时候也反感，有时候我为他祷告，有时候也能听一些。然后听见去教会也是不常有，也很少。他经常高兴了就去，不高兴了基本上都不去了。基本上，他是也是挂名的基督徒吧，挂名的吧，挂名的。
好，弟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有一些建议给你去思考哈。
好，
比如说刚刚说。既然三月才离婚，其实是很短的时间哈。我觉得说在这段时间，不要马上就去想到你的第二婚哈，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需要好的祷告。求主来安慰你，也保护你啊！我想当初结婚，你也没有想过你自己是没有小孩的。现在真实的检查出来，你要问自己看，是说如果往后我都是无法没有办法生育孩子，我能否接受呢？如果你能否接受这个事情，就是不是无奈的，是能够接受。因为如果将来你要面对婚姻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必须要跟另外一个 将来你的太太要很坦诚去告诉他这些东西哈。那可是我觉得说现在的科技还是很方法。就是很发达哈，还是很多方法去想，尽管自母无法生育，我们还是可以领养孩子哈。如果我们真的是希望有下一代，那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态的问题。刚刚你也问的婚姻到底是什么哈？我觉得说这部分就是这段时间，弟兄，也许你需要好好的去重新在信仰里面去认识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什么，因为毕竟你是结婚以后才信主的，那你的太太其实也没有很清楚这部分。我觉得说你可以好好的安静祷告，我不晓得说神会不会让你的太太有往回回转的时候。我觉得说你应该给自己起码有一年的时间哈，先不要贸然踏入第二段的婚姻哈，也不要开展感情。在这年的当中，我觉得起码前这半年哈，好好的去安静祷告，也求神看看你太太是否有回转的机会。毕竟你们结婚十年哈，我觉得你需要有时间空间去调整一下你自己的心态。万一你太太气过了完后，她有回转的心的时候，你也要问自己，如果我太太要回转，我是否愿意接受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你需要好好的去安静的。还有就是弟兄，如果你有回到教会，我觉得我也鼓励你在教会里面找传道同工啊，找弟兄跟你一起守望祷告，然后让你清楚你现在的需要情绪跟光景。如果半年以后太太也没有回转，那你也接受你已经结束了这段婚姻，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再去慢慢去想如果神为你准备第二段婚姻，那个婚姻你要怎么去准备，包括在神里面两个人需要有共同的信仰，共同面对婚姻。婚姻是神所赐给我们，互相成为对方的帮助所以你要认识自己，也要认识你将来的，如果需要有进到二婚的时候，那个姐妹，还有就是你面对有没有孩子这个东西，也需要好好的沟通。其实有蛮多事情是需要处理的，不是一下子的。所以我先鼓励弟兄不要急，也不要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或者说自己不好，所以就面对是一个不完整的人需要面对婚姻。我觉得不是的，因为婚姻不是为了生孩子这也是神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设立婚姻的目的。婚姻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这是传统中国人的想法，可是在信仰里面并不是这样子。
是的，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有了孩子就是终点吧，一个目标这样子，好像其他的年轻的夫妻他们抱着一个宝宝好可爱，对，让我们很羡慕，但其实我们想到的只是那个宝宝很可爱的那两年，之后他长大了，我们要做父母的，可能他会有很多不同阶段的变化，会叛逆等等。如果在婚姻当中两夫妻没有先认同那个价值观，就是两夫妻的关系是胜于，是高于跟孩子的关系。如果没搞清楚这个价值观的话呢，哪怕可能今天真的生了一个孩子，但是日后两夫妻因为孩子所带来的矛盾可能会更大。在这里我们真正最关心的是弟兄，真的希望这件事情不要为你的自我形象带来打击，因为你没有做错事情。我们身体情况有不一样，那是很正常的，你不是你特别次等，真的完全不是。这是我们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在这里那小农也是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为着金弟兄你的心情你之后的路你在这个阶段当中心中的整理你的一切来祈祷好吗？
也谢感谢圣母，谢蒋老师和徐老师，谢谢你。
谢谢你的来电，很感谢你的信任。那我们保持联系哈，金弟兄，再见呐。那刚才我们我们刚才听到是江苏的金弟兄他的心声。我知道短短十来分钟无法让弟兄可以讲到自己的心路历程很多。所以听众朋友，你的每一个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用祷告来托住我们主内的家人。那如果你最近也遇到一些情况，希望跟徐老师跟小农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话呢，欢迎你现在就打来13 22996632。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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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从孩子出生带来的疼痛，到养育他们长大的含辛茹苦，为了孩子，妈妈这个名字，仿佛早已跟默默付出画上了等号。
空中辅导祝福天下所有甘心为家操劳、奉献自己的母亲们，
一家有主为依靠，
幸福平安享天恩。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依然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空中辅导。那今天呢，有小农跟徐老师在这里跟你聊天。在线上呢，已经有一位弟兄他在等着。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小农才刚刚说弟兄要讲出自己的心声，要鼓起很大的勇气。今天呢，真的是弟兄们非常非常棒。我们一起来接听河南李弟兄的电话。李弟兄你好吗？
你好，你好，小农老师。
你好，李弟兄。
徐老师，你好。
哎，弟兄你好。
嗯，谢谢你。那李弟兄啊，你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嗯，我是也是关于我家庭跟我的这个爱人呐、啊，我的妻子。
嗯。
嗯，有一些沟通上面，很不容易沟通。
嗯。
我们那个两个人呢，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是有很大的那个困难在中间。
嗯，
所以说，感谢神吧。这个我们，我实际这个电话我是上个星期的时候给你们打的，是吧？
嗯，
经过星期天有到教会上之后，有一位姊妹也给我了一些安慰。我们这个回来了又调整了一下，跟我的这个爱人呐、啊。
嗯嗯，
调整了一下，沟通了一下，就我，强迫的，好像，给他沟通了一下，沟通一下，我们又学习这个袁大同弟兄他那个，关于婚姻上的辅导，他那个讲座是吧？我觉得受益，受了一点这个安慰啊，也受了一点帮，也受了帮助。
嗯，李弟兄很用心去经营你的婚姻情况。那弟兄，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比方说，你跟你妻子在生活当中经常闹矛盾的，通常是哪些事情？
嗯，比这个，咱们这个电台啊，我也是听了好多年了。
嗯，
我听了好多年了，但是呢，我这个爱人呢、啊，他呢，我就觉得他那个，他。要按说的话，因为他父亲嘛，他是个也是个家庭教会的讲道人嘛。
嗯，
他从小也就是说也是信仰的，是吧？他信的个比我的要按时间上来说，他比我还要长。
嗯，
但是呢，我觉得他那个对这个属灵的这个灵命和追求方面，他没有那个积极和主动性，啊，没有积极和主动性。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听福音电台啊，看圣经啊，聚会呀、啊，祷告啊，这些方面呢、啊，他都没有。我后来我跟他沟通之后，他才告诉我，他说他在祷告，他说在祷告。我就说你就是从表面上给我，从我这个角度来没看见你这个属灵方面这个追求，是吧？所以说呢，他认为啊。我不爱他，
嗯，
那我这边呢，我也认为他不尊重我，
哦，
他不爱我，我在外边呢，我是个弟兄嘛，我一方面还要在外边工作，回到家里面我有做家务，
哦，
我，对呀，我做家务，我在跟他讲的意思，我不是因为说我有大男人主义，或者说我是个讲道人，我是个懂得圣经多。我要教训你，教导你，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付出的这些都是因为我爱他嘛。
嗯。
啊，我一直的把他放在心上嘛。我担心他的灵命，因为他是个太这个家内的太太嘛。
嗯。
是吧？他，直接就是影响着，我的孩子，影响着我的家庭。因为他那边呢，他父母呢也是基督徒，而我这边呢，我父母也是基督徒， 并且他父亲呢是讲道人，我父亲也是讲道人，包括我也有侍奉，也是讲道人。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家庭没有带来这一个见证，这是我是非常的困扰，非常困扰。多少时候呢，他跟他想跟他沟通，主动跟他沟通，但一直呢他好像性格内向，性格内向，而且呢他从圣经的角度呢他也说不上来什么道理，他都说不上来什么道理，那么我说的道理呢他又听不进去。
其实啊弟兄，
我说
我听得出来你很用心哈，然后也对你们的婚姻很有期待。刚刚听起来是说，其实不单只是你有期待，是你们的背景也让你很有期待，因为你的太太的父母亲也是服侍教会的，爸爸也是站讲台的，然后你的父母亲包括你的爸爸跟你也是站讲台的，其实换句话说你的爱人呢，就是我们香港所说的，就是基督徒第二代，是教会传道同工的后代嘛。其实这些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也会被人家期待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其实可能有时候这些期待给他也带来很多的压力。他个人也许我不知道，也许他真的跟神的关系并没有非常的亲密，因为他都是活在压力当中。然后他也知道应该有好的表现，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的确要体谅，就是说他可能里面真的是不多，变成有时候就是要装嘛。然后你发现说你跟他很难沟通，我觉得不是很难沟通，是每次当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身为你的爱人，他其实也懂你要跟他说什么，他会觉得你在批评他。其实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批评嘛，当我觉得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大概也猜到你要批评我，说我哪里做的不对，哪里做的不好，当然不想听。然后当人不想听的时候会反驳哈，我们有几招嘛，一就是逃避。
对对、啊、
逃避就是不想听。
他的问题就是在哪里呢，他也跟我讲了，他认为就是说呀，我是说话呀埋怨呐、批评啊、抱怨啊。
对对对。
可是呢我。对呀、啊，我他这个问题就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说他讲不出来，
所以他很生气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说我埋怨你，或者说我批评你，那么我弟兄呢，我愿意听你说，我愿意听听你的心声，听听你的想法。
我什么时候埋怨你，他就讲不出来，对不对？
你给我举点例子。
其实
你给我举点例子之后呢，我自己反复的我会做一个分析，
没有弟兄
做一个判断。
弟兄你说的哈，其实你太太心中懂的，她知道你讲的并不是错的，可是她不舒服，所以她好像说不出来，可是又听不进去，那个矛盾就是这样子。她知道你说的，她知道你的期待是好的，是按照圣经的，可是她也知道她里面的状况，所以她知道，可是改不了。面对这样子，就是那种里面的挣扎矛盾，然后就反过来就会觉得你不爱他嘛，为什么老是盯我的毛病。然后当我总是在人面前觉得我比别人矮一截的时候，人会逃避，逃避不了就会反抗嘛，所以他会倒过来说你不爱他，所以你们就会闹矛盾。其实我觉得说弟兄你的心是好的，那只是我们呢常常说夫妻相处要学技巧啊，太太是讨回来是要疼要爱哈，所以其实你很爱他，刚刚你也说了，你做那些都是希望他好，都是爱他。可是呢我常也鼓励弟兄哈，爱太太呢不是用你的想法，是要用他的想法哈。很多老公就说哎，我已经帮他做什么什么，已经就是爱他，可是呢你要认识你的妻子，因为每个太太都不一样。所以我常会鼓励弟兄，你做的那些事情你要从你的太太想，如果他觉得你不爱他，那不是代表你真的不爱他，是你做的那些东西没有感动到他， 所以你要反过来去想的是说，哎，哪一些是你太太喜欢的？也许她喜欢你称赞她，喜欢你哄她，喜欢你送一些小礼物给她，喜欢你花时间陪她。你要找一些，你从今天开始要想哪一些是你做了，你真的看见你的太太会笑的，你的太太会感动的，那就是她收到你的爱了，不是你现在你自想的。当你做到那些东西，他的心被软化，你再提醒他，那个时候他才会听。我们常说嘛，当我们每个人，其实不单只是你太太，当每个人的耳朵软了，心就软了，心软了就能够听进去，耳朵不软心不软，你再说呢有理的东西都听不进去。其实圣经也是这样子吧，你看很多以色列民不是都一样吗？耶稣的道理不是都好吗？当他们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不是在问他们，我做了哪一件好事让你们要钉我吗？他们不是说不出话来吗？这个就是人性。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哈，跟你的太太不要放弃。其实你的太太也懂，只是有时候她真的可能里面灵里面有软弱，她可能就是常常会觉得我就是跟不上你，我就是跟不上爸爸妈妈，我就是最糟糕的那个。可是我又嫁了一个服侍神的人，我应该做好表现，我应该，可是应该跟做不到里面的挣扎有时候也蛮大的，他需要你的体谅，他也需要你的鼓励。所以我鼓励弟兄啊，换一个角度去想，换一个方法去帮助你的太太，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当你换那个方法，让他能够体会到你真实的体会他爱他的时候，他会愿意跟你一起成长的。
你弟兄，
其实这些道理啊，我听了，我在咱们电台上也学了好多哈。
嗯嗯，
我也在也看了好的，也看了一些书籍哈。
嗯，
我就是说我需要你们的祷告，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很认同。
知易行难呢、哦？
我都很认同。只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在无意当中啊，好像用不出来。
是，
好像他也很没有融化在我的生活当中。
是
啊，
李弟兄，
我
想问你除了让听众朋友为你的家庭、你的婚姻祈祷以外，如果要你讲出你妻子的三个优点，你会讲什么？
讲三个优点？
是的，是的。
这个问题是，其实我也可是思考过哈，
想不起来吗？
我也在想，我太太到底哪里好？我太太确实有她的优点哈。她有时候的时候，她那个，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产生矛盾的时候，她不会给我大吵大闹。
她
不会大吵大闹，她会安静。
这是一点
好处啊。再一个呢，我也觉得我的太太呢，有的时候她对我也是挺温柔的哈。
很温柔。哇，
多
少人希望自己的妻子温柔啊。
我心里也认定哈，她不是不爱我的。
弟兄啊，我刚才在这里听的时候，我感觉也许你也需要调整你的期待。如果你妻子真的不是那种所谓很属灵，又或者一站出来就很有那个信仰气息的人，那没关系，让他自由的活着。很重要的，你跟他讲，你说当李弟兄你在努力的讲到追求信仰的时候，你让他知道虽然你们信仰的步伐，又或者那种生活的状态啊，信仰的状态，比方说你读经读三个小时，他读十分钟，如果这些具体的不一样，不要紧，你跟他讲，他在你身边，他给你的支持很重要。我想你让他知道这一点，然后疼爱他，像徐老师所讲的，我觉得也许你的妻子在你们身边会有一种压力哈、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但也许不是他应该怎么样，他没有达到。我更加觉得有时候是我们的期待放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时候，原来他不需要那样活着，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的。但当然你跟你妻子最清楚这个情况，
我不是能包容的。我们结婚已经就快20年了吧？2000年结的婚，我焦点就是在哪里呢？我急就是急着看着他， 他对我和孩子哈，
嗯，
他不是这，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的动机是好的，然后是问题有问题的，他那个教育方法有问题，
哦、
孩子渐渐的长大了，影响住孩子了，所以说我焦急。
是关于孩子。
另一个角度呢，我吸取这个这个罗德，他这个家庭，
嗯、
我吸取罗德他的这一个教训，
嗯。
是吧？我怕他将来影响我这个家庭，因为我知道我太太在这个妻子在家庭这个角色，他这个责任对我们这个家庭啊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是，所以其实啊，弟兄，
我是考虑到这里，我真的很焦急，就焦急在这里。
很担心，对，这个是很好的。
罗德他是一个艺人，那么他的女儿后来呢，能做出这样乱伦的事情，那肯定是受他母亲的影响。
我们先不讨论那个那个解经的问题、
嗯、
可是你说的着急是很重要的，可是你刚刚也跟着我刚刚说的、
嗯、
你把那个着急放变成好像你担心你这个担心等如哈，我们常说在那个表达上等如让对方听得见，就是你就是觉得我不好，所以你担心我把孩子带坏，你懂吗？其实你明明是希望他可以影响孩子好的东西，
嗯嗯，
可是这个就是我常会很多时候跟听众朋友或者说跟家长们分享，就是我们很多家长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我们明明很想我们的孩子很好、
嗯、
很想孩子很乖，可是我们通常都是用那种念他的说他的骂他的，或者说我担心你这样你就不好，
嗯嗯，
其实比如说我说我孩子很大了，有时候父母亲孩子很晚回家，我们明明担心他那么晚回家、
嗯、
可是我们通常第一句就是说，
对对，
你看你就是那么晚回家就不交代一下，我们通常就是把情绪先出来嘛。那其实这个就是我常说的、
嗯、
我们都会要学习倒过来啊。比如说你刚刚你要
关
心，
对对对，
关
他这个问题呢，他身上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啊、
嗯、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呢形成了这样一个状态了，
嗯，
我这个女儿啊，有我的两个都是女儿，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
嗯，
但是我的太太呢是这个性格比较焦急，
嗯，
她有的时候说话呢就是用那个大声大腔啊，
嗯嗯嗯，
有一种好像我母亲的权威的一个样子，
嗯嗯嗯嗯，
是吧，
嗯嗯嗯嗯，
所以说给搞的呀，这个大女儿呢就给搞的跟她很不融洽，
嗯，
很不融洽，
嗯，
我也知道我作为一个父亲呢我应该是在家里边啊，
嗯嗯，
来陪伴他们，
嗯，
但是呢我家里又有很多的这个重担，
嗯，
是吧，我有很多重担，我要挣钱养家，
所以弟兄啊，
我又不敢出来，我一出来打工呢就麻烦了，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赞成你不要离开家哈，
嗯，
可是当然你也需要有工作，有人，我觉得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嗯，
我最后就是鼓励弟兄，你可以好像刚刚说你知道嘛，你少了就是操练，
嗯，
操练让你可以帮助你先从肯定，
哦，
譬如说诶，你可能你太太很着急，就是好像我刚刚说，
哦，
我们是可以从怎么样，从心态去欣赏那个人，那个人的心是好的，
嗯，
只是他可能做那个方式不对，我们就可以说，
嗯，
诶，太太，我知道你在家里很累，要很关心孩子，所以你很着急，你很紧张他，可是我看得出来你很爱孩子，你这样称赞他呢，
嗯，
他的心会被软，然后你多鼓励以后，你就鼓励太太，太太，我们其实都不太懂怎么去带孩子，我们一起学习好不好？当你告诉他说你跟他一起学习，然后鼓励太太可以跟你一样听我们的电台，或说可以看一些书，也可以鼓励太太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我觉得这样子也是鼓励他自去寻找成长的方式，因为当他觉得被先生肯定了，
嗯，
然后他也不觉得你在抱怨他做不对，是你鼓励他跟你一起学习，
嗯，
那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有那个动力去帮助带领孩子。
嗯，李弟兄，谢谢你，我知道真的这么短的时间很难去给你很多很多的建议，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会为你祈祷。另外呢，你今天真的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说你的妻子的优点是温柔，回去记得多跟他讲几遍，你跟他讲其实有一点你身上的闪光点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很温柔，我相信你也是一个温柔的妈妈，
孩子不乖，你跟我讲，我站在你这边，我来。我觉得一个女人听到这样的时候呢，她真的会觉得，哎，原来你站在我的这一方。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认同对她来讲也许会有帮助。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先跟李弟兄你讲到这里哈，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也为你的家庭祈祷好吗？
好好，谢谢，
谢谢你，
小农老，
非常感谢你哈，祝福你，拜拜。那之后呢，我们来接听安徽的一位姊妹周姊妹她的来电。今天呢，全是弟兄，是第一位姊妹。周姊妹你好吗？喂，安徽的周姊妹你在吗？
啊，我在的。你好，小农。
你好，周姊妹。徐老师也在这里。
徐老师吗？
哎，对，姐妹你好。
是周姊妹啊，
小农老师，你
好，欢迎你。那你有什么情况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嗯，因为我就是简单说嘛，这几天给师母发了一个短信，我就不详细说了，因为由于时间关系，
是
现在我公司出了一点问题，可能我们冒了十几万块钱账，现在我想出去打工。
是，
我不知道能不能出去。
你的出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公司出了一点事情，可能我们个人嘛，要背上十几万块钱的债务嘛。
所以你是想要离开安徽？
对。
所以啊，姊妹啊，你主要担心的是家庭，比方说你出去以后家庭有孩子啊，又或者丈夫，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喂，周姊妹你在吗？
哎，
喂，
哦，可能
周姊妹听到吗？可能是线路有一点问题。那如果看一下周姊妹她给周师母发的短信，她写的这个情况，关于刚才讲的是否应该离开家乡出去打工。哦，周姊妹重新接上了是不是？好，周姊妹，你说你最担心是家里的情况，是怎样的情况呢？
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到了外地打工以后没有独立的时间，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而且在外地我要找工作的话一定要找离教会比较近的嘛。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从小到大没有出过远门。而且也很想孩子，想丈夫，毕竟我丈夫还不知道这件事。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公司要追我们所有员工这个账嘛，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能给每个同事还有我，不管是做贷款还是去借钱，都能借到这十几万到几十万，就把这个债务还给公司。
所以是你跟几个同事出了一些状况，亏欠了公司的账，不是公司的账？
不是，是我们上面领导操作的。
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是需要你们就是工作的人员来付这个债务呢？
因为有好多东西我也不能去详细去说，但是我可以说，
可能有些先进之类
的，我没有进入过这个模式，我不知道他怎么操作的。但是现在已经出了事情，我愿意去承担。
我觉得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的状况哦，可是如果是这样子，我觉得第一个，姐妹先要搞清楚是否真的是需要你去承担。第一个，我觉得不要不清楚就贸然要为这个账来背负哈。你刚刚也说不简单的数目。那第二个，我觉得我刚刚听起来我蛮担心是你说你老公不知道，我觉得说不可以不让你的老公知道。因为那么重要的事情，不管是否你需要负责帮忙背负，我觉得说你不能不让你的先生知道，夫妻能够同心去面对问题是最重要的。尽管这个问题你觉得很难开口，我觉得说还是需要。然后刚刚第三个，我觉得听起来仿佛是根本你都不清楚你是否在外地已经有工作，你只是觉得你应该要到外地去， 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听起来姐妹都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觉得更不需要，或者说更不应该贸然去做这个离开家乡的那个举动。因为刚刚你也说你也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离开家乡过，那是否一定要离开家乡才能够找到这样子的有赚钱的工作？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好像很模糊哈，所以我觉得我会鼓励姐妹先不要一下子一定要走这样子一条路。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哈，最唯一的第一条应该走的路就是好好的跟你的丈夫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求神来帮助你们看应该怎么走。不管要怎么走，记得那个方案都一定不能影响亏损了神的荣耀跟你的家庭，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家庭是神给我们的。
周姊妹啊，你不敢跟老公讲是不是有什么隐忧？
因为我在你们电台当中，我没办法跟我公司说的那么详细，因为我跟周师母发过短信，他知道。
也许我觉得
我模糊，是有点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说，
所以我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播，也许你不能说得很清楚啊，所以我刚刚给你一些的方向，我觉得姐妹啊应该好好去想。我听得出来你的压力很大，如果这样子我们因为明天是假期哦，可能下礼拜三的早上，我们早上周师母有一个空中辅导的时间是可以联系不直播的，也许那段时间你可以跟师母有一个更好的直接沟通。可是听起来你的压力那么重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在那么大的压力底下不要贸然有任何的决定，这是我觉得我在这里给你的建议，然后我们也为你好的祷告。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很简单说，有两种意念，一种是每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不管是白天晚一天，在一天当中有一种意念就是让我出去打工多挣钱，有一种意念呢就是让我在家里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了。
我知道
都不放过我。
我知道现在呢无法讲出你具体的情况，我们也需要回去详细的看看你发给师母的一些内容。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身边也有不少的人曾经多进一些职场的先进也好，他们也是负债，甚至呢一些传销活动不小心掉进去了，很麻烦，整个家庭破碎，但是他们都有希望，你千万不要放弃。有一些人呢，他们在紧急的关头自己一个人扛着所有东西做了错误的决定。今天我们只剩下不够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真的很想把徐老师刚才所讲的那一句，千万不要自己做任何的决定。如果无法跟
我没有路走了，现在我没有办法了。
不如这样子，周姊妹啊，我们先把你的电话我们待会转到后台，因为也许是不是有一些情况比较紧急，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翻看你那个情况哦。但是真的是很想让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曾经掉进很大很大的麻烦，数目很大，但是他们依然可以走出来，真的真的，他们的家庭因为神的保守依然可以健全，所以不用绝望。我们先把你的电话转到后台，我们待会再跟你聊哈。谢谢你姊妹，先不要挂线哈，我们先把电话转到后台。那希望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为着这位周姊妹，她有难以言喻的一些隐情，但是神知道一切，你的祷告非常重要。在这里呢，我们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为着周姊妹，也为着一些在伤心当中感到绝望的主内的家人，甚至呢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有需要的人，切切的来祈祷。非常感谢你今天的陪伴，也谢谢徐老师的陪伴。是的，愿神祝福每一位的听众朋友，我们之后再见，再会，
拜拜。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